就是预备了他的仆人，我们真牧师在我们当中要预备我们预备信息丰盛的晚宴，丰盛的晚宴。
好，弟兄姐妹平安。啊，在开始今天的讲道读圣经之前呢，我要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好，这是我们三堂礼拜每一堂都有的报告。我要用一个身为教会传道人，还有一个身份来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教会要在下个礼拜我们要举行那个会员合会，要来讨论教会是否要同意教会重建或小会来处理。因为我是教会的传道人，所以我常常比各位弟兄姐妹有更多更长的时间可以去看到教会空间使用的状况。当我们的教会开始渐渐在增长的时候，空间当然会开始慢慢的不够用。在去年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呢，在我们家里面有两个聚会同时在进行，一个在客厅，一个在我家的床上。那你们有没有想说，什么人在床上聚会呢？难道是躺着睡觉吗？不是，因为我们的大四的那个研究生小组，大五研究生小组，他们在我们家的客厅聚会，然后我们还有高中少组哈。我说在今天水我说在哈，水到弯刀顶，我家还有一个客房，客房上面有一张大的双人床哈。因为我们家的房子也不是很大，房间小小的，不可能再摆桌子摆椅子让他们聚会了。就说好吧，你们就在我们家的床上聚会吧哈。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吃零食，三不狗只要等一个让客别的跟你两片哈，还不错啊，没有被蚂蚁吃掉。他们就在那里聚会哈，因为我们教会的空间不够大。后来我们这个大五的这个研究生小组哈，就觉得这样子可能他们可能觉得到处在里面拍杂志怎么样，他们就换时间，就换到礼拜天的下午哈。结果我觉得他们蛮惨的，他们换到礼拜天下午就变成游牧民族。因为我发现哈，这个我们教会礼拜天早上空间没有了，礼拜天的下午其实一样也没空间了哈，一样也没什么空间了，所以他们就怎样呢？常常在那里哈。先让人家去开会，要开会的先用，要上课的先用，要聚会的先用。而用完了之后呢，等到大家都不用的，他们就拿去用。那其实蛮难的，有时候根本找不到空间呢。所以我就想说，你带人那个客气，我们和平教会不算啊，不是什么善男信，有没有？就他们很客气啊，他们很客气，为什么把他们空间都先让给别人用呢？我看了看了半天哦，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些的年轻人哦，他们都是外来的。从外地来的青年人，这个团体大部分都是外来的青年人，没有和平教会的出身的年轻人在那里面。我刚刚可能刚刚感觉是人情哦，拍摄到自然性哦，所以呢就把空间都让给我们和平教会的长久在这里面出入的人哈，让他们先用哈。好，那我们教会附近有很多教会都有办双年大学，像古亭教会啊、大安教会啊哈，或者是在隔壁的什么仁爱教会啊哈。很多教会在办双年大使，而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跑到别的教会去上双年大使。在去的人问我说：“哎，三川多啊，咱教会那来办双年大学吼，咱个教会那办双年大学，我就免去别个教会上课上课，我就来咱教会上课，安尼较好啊，我嘛较实在较侪人。”其实对于他所问的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教会不想办，也是我们教会没有讨论过。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小会就提过哈。请我去研议，因为以前在古亭教会有双年大学，我大概也参与蛮多，大概知道双年大学要怎么办。结果提出来的讨论，大家讨论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没有空间怎么办。你办的双年大学上课可能可以在大礼拜堂上课，可是分班的时候没有位置可以分班，没有空间可以让我们来上课，所以大家就想一想，想一想说可能教会要改建了，不然我们等改建之后再来办好了。然后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社青，我们社青里面都现在有改成礼拜五聚会嘛，因为礼拜四不能超到太晚，明天早上还要上班，所以就改成礼拜四，要多晚就多晚，反正明天可以睡到12点，所以我们就改成礼拜五来上课。可是我常常发现我们社青在聚会的时候还有分那个什么8点档和9点档的那一种，什么叫8点档？8点档就是8点以后才来的那种，9点档就是那种9点以后才来的哈，因为他们7点半叫他们准时来报到，有一些人有一些困难。我发现有一些人9点了还来，这是令我感动，去参加小组哈，他们还来聚会。 啊、其实如果他们有机会能够在礼拜六来聚会的话，他们其实就不用这样赶了、啊。特别我们知道礼拜六很多人周末啊、不是只往教会的人，有的人就去 KTV 要唱歌啊，要出去玩啊，交通都特别塞啊，路上都特别车子特别多。再加上另外一点哈、啊，礼拜五要把这个礼拜堆积的工作做完，所以通常要再多加一点点班呢、啊，所以就更晚来了、啊。所以我会发现，如果可以放在礼拜六聚会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让这些士兵他们不用赶时间哈，准时到？可是我们会知道说，礼拜六我们教会空间给亲戚跟少妻用都不够的，居家的多，为什么法官哈？所以就很难哈。然后我们常常说，我们教会是年轻人的教会啊，是很多人来，很多大学生出入的教会哈。啊，不过我发现越来我们教会有一点蛮可惜哈，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图书馆。没有一个可以让年轻人读书的地方，所以你们大概想读书，大概除了玉章天天来报道以外，其他人是不太会来报道，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啊，好的环境就被玉章占走了，所以你们只好在外面流浪啊。玉章你周围那么宽，我在那里好，我看到了哈，我不是在怪你哈，我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读书环境的话，那我们可能有更多的人愿意带着你的课本，除了来教会读书，你也可以来教会里面读书。然后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图书馆的话，你在读书的时候不被干扰，你的同学可能你就可以给一个短路工啊，你跟我到我们教会读书，我们教会有很好的图书馆，很不错的啊，你们一起来这里读书，读得很快乐，那你就可以带你慕道友的朋友一起来教会里面哈，先从读书开始，然后再教他来做礼拜。好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来教会的，就人家去图书馆读一读，给我读哈，不是我去读，是他们去读，读他们去教会之后给我读。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照顾年轻人，是一个青年人的教会，可是我们连让青年人读书的地方都没有，那不是很可惜吗？就是因为我们主日学的教室不够，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常常我们的主日学哈，早上开到没有位置开了，不可能在我家床上开主日学嘛哈，对，就开到下午去哈。那我就常常发现，下午有人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呢，他因为他们去上主日学嘛。然后还有很多做经络的做弟兄，或者是教会的重要的同工，就留下来教会开会，啊，或者是还有那个特别的聚会，在我们教会里面就发生一种状况，这样就看到有一堆人，当别人在那边吃饭的时候，他们拿着他们的小学生的习作课本在那边算数学、写作文啊，写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就是他们国小的学生，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不回家啊，要留下来开会，开好几个会，或者要留下来上植物学。所以他们明天要交的作业只好给那里来告诉他们本本哈，就在我们教会里面那个副堂，大家在吃饭的地方哈，你们在那边讲话聊天，大声的吵他们，他们就在那边写作业哈。那以后师母看到之后，觉得他们蛮辛苦的，就改写说啊，你那边把到谁的牧师办公室来这些哈。所以我三不五时不小心打开牧师办公室的时候，吓一跳哈，我不晓得在那叫怎样哈，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适合他们能够读书写作业的地方哈。我在想，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空间是适合小朋友他们在那边读书写作业，那不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吗？那将来你有一天能当你当长老执事，或者你要留下来上课开会的时候，你的子女有一个地方可以读书，那不是很好吗？还是你说你自己等你哈，读书自己开始哈，你再自己别再讲。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子女在教会里面会有一个更好的空间。很多有时候我去别的教会讲到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别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学龄前的儿童的游戏室哈，他那个里面弄得很好哈，铺那个榉木地板，旁边那个墙壁上都还贴那种沙发的那种龙的平台块呢哈，然后里面就放了很多那种球子、溜滑梯哈、草坪哈，可以在里面让小朋友玩哈，啊、很安全哦，就好像你有没有看过很多小孩子为什么喜欢去麦当劳？因为麦当劳有一间儿童游戏室，他不是要去吃麦当劳，他是要去里面玩的。哦、特别我跟有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夫妇他们聊，他们是在国外信，他们不是在台湾信，所以台湾他们也没有什么母会。当他们国外回来的时候，他们在挑教会的时候，啊，我问过了之后，一个他们第一个考虑的什么，不是林牧师刚走后的，我们其实光听教会礼拜的人是你先鼓劲哈，他们第一个考量是，我的小孩子带到教会来，你们能够不能够照顾我？那我其实蛮要佩服我们教会的这些做妈妈、做爸爸的人哈，因为我们都习惯了，都靠体验哦，这嘛是外教会，万见流在这里面冒险没关系。 因为他们都很能忍耐，我们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可是那些从国外回来的，或者是刚刚要加入教会的，在选择一个新教会的爸爸妈妈，他们比较不会考量他们自己，他们比较会考量他们的小孩子。他想，如果我的小孩子有一个安全、干净、卫生的空间，可以让他在那里面玩，可以让他在那里面活动，那么我会优先选择要加入这个教会。这个问题等到你有小孩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好，然后呢，在我们第三堂礼拜前开始的祷告会，我们常常会跟主日学的小朋友传动，因为我们的主日学小朋友他们分班啊，只有三个教室，一个三百多人的教会，只有一个三间主日学的教室，这也是蛮厉害的。然后他们在那边先生上课的时候时常一拖着他们主日三教会祷告的那个会前祷告的地方，我在想的是，一个教会主日学的教室不够用，传到一个程度是连教会要礼拜前要找一个地方祷告都找不到地方，这样的空间其实是很需要我们去想办法来处理的。每大六少年团聚在聚会的时候，他们的空间其实也不太够，每一次在分组的时候，如果你有去参加你就会知道，年轻人分组大概不会乖乖的，就是只是啊，我们分组，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通常他们还会玩一些游戏，玩一些活动，或者是他们讲话会稍微大声一点。那你就会发现，当你这边在祷告，你这边在安静，你这边要读圣经的时候，那边在耍闲废，人家在玩游戏，很差哈。那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隔音的空间，更好的一个设备，让我们的小孩子他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使用哈。因为我们其他的空间已经亲戚在使用了，所以他们也不能够去哪里。我们不是要怪亲戚啊，我们要说我们的空间不够用哈。如果我们来看上个礼拜的周报哈，如果你手上有上个礼拜的周报的话，你把上个礼拜的周报，你把它三堂礼拜加起来看看大概是多少人。如果你的数学不错的话，跟我一样，你就会发现这个恒等式是372哈。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聚会人数是372，如果我们372平均的分配在每一堂，那一堂大概124的人，其实是不算的。可是我们很明显的，我们教会有时候第一堂人比较少，大部分人集中在第二堂、第三堂。我们会发现，在第二堂常常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位置不够用，位置不够坐，所以我们要另外排椅子。我们也常常发现，每一个礼拜在我们教会当中，常常有新来的人。因为你教会固定要练怎样哈？我们要三堂礼拜，这三堂礼拜都没有新来的人，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人满满的。我们今天没有啊。我们第三堂没有，可是我们第三堂第二堂今天有三个，所以我们教会已经做到满了，可是人还不断的在进来，那我们当然可以继续用这个规模做下去，可是我们要问的说，全部的一定把人出来跟我们教会啊，咱敢袂当想着办法改老咯？上帝已经把人带到我们教会，难道我们不能够想一个办法让这些人可以留下来吗？其实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的教会的空间真的已经不太够做了。身为一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我跟我们的小会员、我们的长老对教会空间不够用有很深的体会。我感受到空间不够用，已经开始在限制到我们和平的教会发展。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面对这种状况，我不去思考，我们的小会员也不去思考的话，那么我们要说，这个小会员、这个传道人是非常不用心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去看到教会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后的发展是什么。那我在特别注意的看过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北市的教会，包括基兴中会跟和平教会，现有最大的一块空地可以盖房子的，是和平长老教会。我们的并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暨南跟中山的。暨南跟中山你去看就知道很大哈，可是很不幸，他们上面有一个百年古迹哈。他们不能够把古迹拆掉来盖，所以能够盖最大的建地可以盖的，就是在和平教会。那很特别是，我们这块地不用钱，老实说不是不用钱，就是我们搬到好像花了10000块而已，交一些规费交给他们，就从国有财产局的变成是老教会的地。那我们就想说，上帝给我们白白赐给我们这块土地，他赐给我们这块土地，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已经觉得我们的空间不够用了，那我们有一块全台北市长老教会最大的一块地，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来使用呢？这个礼拜天，我们教会在一二三堂礼拜要召开会员合会，我 期待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一起来为国中弟兄祷告，因为我们的议题是同意教会改建，并托小会研议处理的办法。如果我们同意，那小会就可以开始的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同意的话，那么我们的小会依法就不能够来处理教会改建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愿意，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所以我们期待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用更多的时间，我们为着我们的会员和会来祷告，也为着我们教会将来可能的发展来祷告。相信透过我们祷告，上帝会帮助我们做出最合乎他心意的决定，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为我们教会下个礼拜的这个会员和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谢谢你，因为你将这块土地白白的赐给我们。就是我们也看见，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我们的教会在你的保守底下渐渐的有进步。但是耶稣，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看见教会进步的时候，就带来许多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主，我们其中要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空间不够使用。就是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有机会可以改变。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足够的土地，能够来规划教会的空间。但就是我们也要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在面对我们教会是否同意改变的这样的议题上面的时候，主耶稣，你让我们有合一的看见。主耶稣，你也让我们清楚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为着我们下个礼拜的会员和会来祷告，求你的心意显明在我们当中，也愿主你来赐福保守带领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十万人得着祝福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圣经，记得在马可福音六章三十节到四十四节。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马可福音六章三十节到四十四节，我用和合本的圣经来读，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往来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就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地饼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好，最近我们台湾发生一件事情，大家如果稍微看报纸、电视都知道，也闹得蛮大的哈。就是那个 Jordan 来台湾啊，那个 Nike 就是办了一个快闪 Jordan 哈，出现了90秒之后就跑掉了哈。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因为我也没有看哦，我只听说他出现了，挥挥手，也没有讲话，我也不知道。大概说 Hello， 你们大家好，我爱台湾就走了哈。没有，应该没有这样讲。 啊，很多人去参加之后就很生气啊，生气啊，你搞骗的，对不对？你叫我说什么，你开始去买什么 Nike 的什么球鞋、运动品，然后买了多少钱以上可以来参加抽签，抽中了之后还有写什么对乔丹的什么什么，大概是这些嘛，我也不太清楚哈，因为我没有很仔细看。不过我知道我一个人，因为他没有抽中，他很为此他又花了10000块去买了一张入场券，就发现90秒要10000块，好贵哈，所以他很生气哈，几多斤几百块，买几多斤几百块哈，他觉得很生气哈，他就说哎。很多球迷在那边抗议啊，我们看见 Nike 也不太有什么诚意哈，他就啊，我们只 say sorry， 但是我们不道歉哈，啊，所以大家就到机会就要抵制他们。我们来讲哈，这个 Jordan 他为什么来了一下子就要闪？有没有人知道？还是你也从报纸上有看到，电视上有看到？有没有说？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说为什么只有90秒？纯粹是因为 Nike 说啊，这个我们的安排的节目就是这样，看90秒你会印象深刻，看很久你大概就忘掉了他讲过什么。我其实不太知道哈，不过我在想，可能他行程很紧凑了，可能他另外私底下有个人的约会，其他的安排，或者是 Nike 也可以说啊，因为休顿很累了，他需要休息，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哈，我们不是故意的。可是大家还是很生气，一吃早就走了。那你今天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哈？我们看三十节这里说哈，这个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去，将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告诉他们。耶稣就跟他们说：“你同我来，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哦。”就是因为往来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然后他们就坐船要到旷野地方去。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当耶稣的门徒被耶稣差遣出去，他们去做工回来之后，门徒都很累了，耶稣也很累了。为什么？人太多了，他们继续去服侍别人，服侍这些群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时间吃晚餐哈。不过听说他晚上有到夜店里面去 ，pub 里面去，很多了哈。他可能想要暗暗的到那个地方去歇一歇哈。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就只有一个门徒，因为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然后就说吧，那我们坐船哈，到对岸里面去哈。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哈，耶稣之所以休息的原因呢，不单单只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吃饭，我要告诉你是耶稣的压力很大，他碰到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如果你仔细看六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九节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施洗约翰中暴跑了，啊，这件事情每一段在记载福音书的哈，你只要记载这件事情，都把它放在什么？放在五饼二鱼这件故事的前面。那五饼二鱼的故事都是告诉我们说，耶稣一个骗啊，一个去旷野歇一歇哈。施洗约翰是有关联的，因为施洗约翰是谁，跟耶稣没什么关系。你再听讲哈，圣灵表哥啊哈。然后呢，然后那个施洗约翰是要来复兴以色列的宗教哈。哦，那个他是来叫以色列人悔改，他所传的道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跟耶稣长得很像哦，然后呢，施洗约翰被西律斩头。当然，我们看到圣经是说，因为他讲了一些话哈，让那个西律的老婆不太高兴啊。那西律老婆叫他的女儿在生日宴会上说倒也打乱。可是史学家另外一个考量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施洗约翰他在传上帝国的福音，在做以色列人的宗教复兴运动。很大的影响到了罗马帝国，对犹太人是不是会搞独立开始害怕起来。好，这个政治的因素都没有记在圣经里面，因为圣经不想引起罗马帝国的紧张，所以圣经的作者在写这些圣经的时候都把那些政治因素先拿掉。 OK， 碰到这样的一个困难，耶稣他在传福音，他传的福音跟也是叫人要回转，也是要人要到上帝的面前来回转。然后施洗约翰他被斩头了，我告诉你，耶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也需要想一想。接下来他继续做，当然他知道他也会被钉十字架。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他也有压力。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他就邀请他的门徒一起坐船到对岸去旷野的地方，要去歇一歇。想一想接下来他要怎么样做传福音的工作，想一想他怎么样来训练他的门徒，带领他的门徒，也许他需要跟他的门徒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彼此交通，彼此分享。 可是呢，这个不晓得我们这个门徒当中有人，还是他们的行程不太保密。像我们这个我们的永所要出访，不管是阿北或吕秀莲要出访，听说吕秀莲最近又出国了。但我们出国之前，我们通常都会有，说是要这个地方去访问的，但是我们通常会安排那个有秘密行程的，要去见什么某一个不能够公开的人。但是很不幸哈，我们外交部常常走漏风声哦，这边阿健就知道，阿健就会去施压哈，然后就见不到。像李秀莲上次去印尼，不是去了又回来，回来又去了哈，啊，好像有见到人，又好像没有见到人哈。耶稣他们要坐船到对岸去的时候，也很不幸的走漏消息哈。但是有人先走路去等，我就觉得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耶稣这群呢，坐船的比走路的还要慢哦，那干嘛坐船？好，啊，这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那耶稣他们那个地方哈。那个他从博那个他们要坐船去的时候啊，当时候的船不像我们今天有那个涡轮引擎哈，他们是用风力的。如果逆风的话哈，坐船当然是比较慢的哈。坐船逆风的话当然是比较慢，走路就会比较快。所以当很多人很多群众听见了耶稣要去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大家就一传十十传百哈，然后这些人都没有买 Nike 的产品哈，也没有手持入场券哈，就。更重要的就不是公开的行程，这些人就咚咚咚就跑到对岸，坐在那里等耶稣来了。其实我也觉得他们蛮辛苦的，你想看看哦，那个坐，据说坐船要坐两个小时，这些人用跑的跑跑跑跑跑到那个地方去哈，他们大概也不会是散步去啊，说我今天跟你去郊游算了，他们很希望能够见到耶稣，所以我相信他们在从这里走到那里的速度也是晃点晃炸的哈，看到一大群的人。砰砰砰砰的跑到那个地方去，然后耶稣坐船一下去的时候，如果耶稣真的很累，如果耶稣真的很想休息，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已经很累了，很想睡觉了，很想休息了，旁边的人会给你惹哈。每次我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都比我老婆早一点上床睡觉。如果我很累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别跟我讲了，我不困。”我就这样跟他讲：“你别跟我讲了，我不困，因为讲话会睡不着。”很累的，你要跟人家讲话，你要弄好。所以那个古人说“寝不语”嘛，睡觉的时候不要说话，不是睡觉的时候不要说梦话。你睡觉之前的时候不要说话，你越说会越睡不着。所以，当我们很想休息，我们很希望不要被打扰的时候，这个时候又跑来了一大群群众。耶稣当然可以跟 Jordan 一样，跟我拍一我真不赢哈。所以发着片跟大家挥挥手啊，你打个辛苦啊，当今天又困啊，今天暗嘛，当今天打分哦。好，请走了，然后耶稣就走了。那我们不晓得当时候的群众会怎么样做，可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面对这群群众的时候，耶稣的反应是什么？我相信耶稣已经看到这一群人从远远的地方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到这个地方来，他们可能跑了两个钟头，他们走了很远的一段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出来，纵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很多人读到这段圣这一节圣经就跑去当牧师了。这段圣经很多人被呼召都是因为这段圣经。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想象到那个画面，一大群的人出来，好，你觉得他很重要。我们看见耶稣怜悯他们，以人为本，注重人的需要。耶稣不是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我们的团工里面有很多人是以工作为中心的哈，就是他每次打电话跟你联络是工，外工啊，那个小头啊，上一次我们说这个礼拜天，这个礼拜我们那个我们6月13号我们的福音队要办那个拍拍礼拜，你到底拥护阿里啊？拜托你快进来啊！你先把你的资料寄我啦，不然冻袂掉啊！我明天就要弄出来了，你还不赶快弄给我？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好。弟兄比较会这样，可是那个姐妹就挂完之后，心里面就很不高兴。哦，每次打电话来就是这样，跟我要资料，催我快一点。他都不知道我明天要考试呢，我东西都没有念完呢。对啊，我们教授这个学期是要当上任之一，我们考试都在后面前几名。他都不关心我一下，他就会觉得很讨厌，很受宠啊。以前我们在团契里面，在服事里面，就常常碰到姐妹在坎普瑞呢，坎普瑞那个。当会长的弟兄啊，或当核心同工的那些男弟兄，每次打电话来就是只有关心事情，都不关心人。其实我很需要他的关心，他都不关心我，有没有？这种是以工作为中心的，另外一种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他在他的服事当中，他只是想要表现他自己，他只是想要让人家注意到他的需要， 他看中自己需要过一点的东西啊。可是我们耶稣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他那种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啊，我以前去过几个地方出福音队，去过光复的钢界哈。我说过，我看过那些原住民的小朋友，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啊，都去赚钱了。那些小孩子看到他们，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有一次去圆山的时候，读台馆的时候，大圆二跟圆山的那一年，我去太北的阿场。然后有一天我们跟那个当地的传道一起去老刘寨哈，老刘寨不在泰国，我们其实是偷渡进入缅甸里面哈，进到缅甸里面去啊，那个地方是那个以前昆沙他在制作那个献祭的方法，做琴、做枪啊，施道那个枪的地方啊，那昆沙有钱，还有什么直升机、战车、大炮，他什么都有啊，因为他贩毒嘛，卖了很多毒啊，所以钱很多啊，他那个地方是铸造厂哈。不是玩电动玩具那种地方，真的在做枪的地方哈。啊，所以那个缅甸的政府军常常会去烧山哈，去烧山了。当然，昆沙已经被抓走了啦哈，被引渡到别的地方去了，安享天年。可是那个地方仍然很紧张哦，常常有人唱情唱恋啊。所以当地的居民对外来的人都是很狂的歪狂的人，特别歪狂的人啊。他们对外来的人都很警惕，因为他认为你就是要别啊。你就是那个政府军派来的卧底的哈，那个老刘盖在一个山上哈，鸟不拉屎，鸡不生蛋嘛，真的不是地大便很多，可是真的没有路可以到哈，你要走一两个钟头哈，然后就走到那个山上去哈，然后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进入那个山庄的时候，那个所有的人都在看我们，没有一个人跟我们讲话，所有人都看到你走进来的，因为那个。山寨是一条通哈，小楼行到底哈，一条通啊。你走进去，全村的人都知道，现在来外地来的陌生的，来了个陌生的。但是从我们走到这村子头里面，走进去再走出来，没有人跟我们讲一句话，没人在插嘴，没人在插嘴。结果啊，我们的那个带我们去的那个传道，他说有一个病人，我们要带你们去看他们哈，其实我们是做那个蒙古大夫哈，我们带一些药进，那个地方卫生条件非常不好啦，反正我们这里也很难想象哈，就是我们这里的自来水煮开了都不能喝哈，他们那边的水是比较卡浅，就是过掉一点哈，我里面都很吵，我都在想说我会不会得霍乱死掉，我会不会得那个疟疾嘛，得那个下痢啊，闹塞闹高兴啊，我很害怕。不过他们就是拿那种东西给你吃哈。OK， 进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什么寄生虫、传染病、皮肤病、什么肺炎、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结核菌、什么那个小儿麻痹哈，通通都有啊。你看到这惊啊！当然我们这种去的，我们也不能够做什么。不过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他的眼睛有眼那个非常的严重啊。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眼球烂掉的那种？我不是眼科医生哦，不过我在那边真的看到人家把猪暖的哈，眼球烂掉哈，很可怕。还没有瞎掉，但是就是在上面长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很可怕。我就觉得好可怕啊。然后我们就那个人就来，我们就帮他抹药。抹完药之后哈，其他的人都跟着来。连你这些卡工一样暖的，连你这些工一样装装，跑到土上，整个村庄的人都来了。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不过我们没跟他讲什么，什么都没有跟他们讲。就跟他说，那个传道就说这个是从台湾来的哈，啊，他们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来到我们的村庄哈，然后、我们有带一些药来哈，来帮你们看一下哈，然后、他们是教会来的哈，他带那个村庄凡是信耶稣的就会被赶出去哈，你就会赶到另外一个村庄去住嘛，所以他们有那个耶稣村嘛，全部都是信耶稣的，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住在村嘛，那信的耶稣就会被赶出去，可是我要是你们的是。那我们这样帮助他们之后哈，其实我跟你说，我们可以给他们的帮助是非常少的。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整个村庄的人全部都走出来，都站在那个村庄的门口，然后就冲着你们离开哈。那我的印象很深刻哈，我是觉得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生活在台湾的人很难想象哈，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有人跟我说，那个加油站买的矿泉水不能喝啊，那加油站加油送的矿泉水不能喝，因为我们真的是注重卫生啊。要不要倒一杯水沟里面，然后踩着水给你喝？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有那么多人 的需要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可能跑到花莲的热水，跑到花莲的光复去那边读福音的时候，看到那群小孩子说他会想到这段圣经时，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当在听到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时候，耶稣开口告诉他们许多道理。耶稣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天已经晚了，门徒进跟他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好叫他们往四面村庄里去。弟兄姐妹，在这个时间点上，我觉得也蛮特别的。是我们主动来跑来跟耶稣讲说：“耶稣啊，天已经暗了，今天早吼，等今等你十分啊吼，安尼好不？别去大家吼，无分汤家吼，真烦等你吼。”门徒很担心啊，因为门徒可能觉得耶稣在搞混哈，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四点嘛，啊，四点往那搞点嘛，太阳要下山了，耶稣还没有结束嘛。因为门徒知道，当天色晚的时候，你要叫他们回去吃东西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他们赶快跑来提醒耶稣啊！哎，他觉得这件事情很麻烦，赶快跟耶稣讲，赶快叫他们回去。可是面对这群有需要的人，耶稣说：“这些人是你们的责任。”门徒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叫群众解散，让他们自行负责，因为门徒们不想负责。我们要说，他们不想负责，他们希望这群人赶快回去。咱台湾有一句话讲：“一人一家代，讲骂随人猜。”哈。有人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说这是领导的代志，你不要来烦我。门徒他们可能的想法也不很自私，我们已经很累了、啊。你想看看，我们本来是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好不容易想要跑来这里休息，结果耶稣又在这里讲到讲了那么久，这么爽，然后晚上又到了。所以门徒把这件事情看的是，赶快大家回去，吃饭的时间大家赶快回去，自行回家解决，有带便当的带便当，马路上自己吃。而且我们说，这里面的群众将近上万人，也蛮忙。他说，出庭的男人约有5000哦，所以加上妇女小孩子，加起来接近快10000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看看，你们有没有换东西给10000人吃？要不要先联络海霸王一下？哎，是得5000块办了，搞办起来哈，我是蛮忙，还是八百？新北哈，是八百哈，新北得了没有？那海霸王可能从2天前就开始去调啊，要去买东西啊，要去钓那个厨师啊，然后要去摆桌啊，10000人呢要吃饭啊。当然那里也没有设备娱乐的，不然你们去设备娱乐自己买哈、哦。你说我们带少去的小孩子出去啊，没有地方吃，自己去设备娱乐的买哈、哦，赶快。门徒大概也没有那么多钱，何况就算真的有那么多钱，真的就能够在野地办大餐给大家吃吗？可是我们看见耶稣讲了一句话，很奇怪，他说：“你们给他们吃。”任何一家，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把这一群群众他们的需要，他们要吃饭这件事情当成是门徒的责任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耶稣他所提出的一个看法。他说，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一个传福音的人不是在那一群有需要的人来寻求他有需要的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叫他们离开啊，不是在他们面对需要的时候不管他们，而是要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碰到一种状况，我们喜欢跟那些可以跟我们相处的人在一起。刚才有这个人蛮可爱的，这个人不麻烦，这个人不会很讨厌哦，这个人不会三不五时说啊，我是软啊，我没有钱啊，我东西又被偷了啊。你知道教会里面就是有这种人很麻烦的。耶稣不是说啊，这块状况特别多的人不要来找我哈，你们的问题你自己解决，你们不要一直下疫情啊，他没有错。好，我们遇到有需要的人，记得可以打电话给小头哈。嗯，他说感情有需要的人可以去找他。没有开玩笑，就在女生宿舍里面我看到的哈。遇到有需要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缺乏耐心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不是我的责任啊，我很希望我能够像快闪族一样啊，我赶快就溜走哈，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可是耶稣的要求不是这样，他要我们把别人的需要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哈。那我要问你的是，你来教会这么久，你有没有感觉到谁是你应该喂饱的对象，谁是你应该负的责任？还是你来到教会这么久，东西那种企业都是别人在帮你负责，你都不用帮别人负责？第二个，我们要看耶稣给学生的功课。耶稣给学生的功课是什么？其实耶稣也没有要叫我们做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也没有要叫我们去行特别的神经啊。耶稣就是问你说：“阿弥陀佛，好门徒说，我这边能勒紧哈。”五饼二鱼哈，然后门徒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献给他使用， 我们当这段我们听不懂，我们都知道说，当我们献上最小的东西的时候，神能够成就最大的事情。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微不足道的时候，上帝就用我们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来成就他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看我们自己，就像是一滴水滴，你一滴水滴再怎么厉害也就这么厉害，可是当你这一滴水滴滴在大海里面，就可以成就跟这些大海一起成就波澜壮阔的事情。但是我要告诉我们大家，不是只有献上五饼二鱼神迹就发生了。如果你只献上五饼二鱼啊，神迹就变出来，我跟你讲，大灾难一场，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叫门徒还要学习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要负责去管理，管理很重要。有一次我跟我弟弟，就他去看中华职棒，他以前那个 很多年以前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还没有那个什么新农牛啊，之类的其他奇怪的球队，就是很早以前的那种球队。长垒还在打棒球，三山虎里面还有三剑客，然后我就看他去看那个中华职棒跟兄弟队的比赛，他去看，那一天我们是坐在兄弟队的加油区，我们站在坐在外野，因为学生嘛都很强，都买那个外野票而已。结果那个康雷刚好打了一支全垒打，我忘记投手是谁，那个球要死不死就飞到我们前面那个掉下去，哐再弹上来。我坐这边，我弟坐这边，那个球就掉在我弟跟我跟我弟两个人中间嘛。啊，全垒打打来那天人又蛮多的，球就掉在你的脚下，你会不会想捡？会啊，我就伸手去捡，手就被抓破两个洞，球还没捡到被人家抢走。我说你打东西偷富那太小了呢，就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在棒球场上有一个规定，谁先控制的那一颗球，谁就是那个球的所有人。我告诉你，我以前下部队的时候，在高雄卫武营等待分发那一天，那阿兵哥，我们有三个营队的单位，三个阿兵哥，每个单位大概有三四十个人，大家都坐在那个芒果树下晒太阳，晒到中午的时候啊，吃饭都时间到了，就有那个打饭班的把那个饭桶丢在中间，你就知道，因为那阿兵哥抢饭吃真可怕，奇怪什么部队什么纪律都不见了，全部的人都挤在那边，那个排长就在那边大骂，你们这乱七八糟的，他都骂脏话，我不好意思在这边就骂那些阿兵哥哈。你要想看看哈，假如有一万人在那个旷野上，大家彼此不认识，突然间都接受到你的逃家。有没有看过伊索比亚的难民在抢东西吃？那开枪的，那开枪的呢？那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对这些人说？哎，门徒跟他说，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有人说了，有人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说，这是一种军队的上阵，跟随耶稣的这一群人里面有很多人受过军事训练，他们是要来找耶稣要革命的。可是我们比较不用这种角度来看，我们比较相信耶稣在要行这样一个神迹的时候，他不是单单的把一个神迹变出来，他也知道说要行这个神迹的时候，秩序是很重要的，管理是很重要的，教会里面的那些就是这个神迹行出来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那个秩序的维持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要求门徒先来协助完成这个工作。当群众都被安定好了，经由门徒的呼吁，大家站坐下，就大家这白人站坐好，这边的人坐好，把秩序管理好的时候，耶稣才来行这个神迹。所以神迹不应当只是有时候，我们当然说神迹有带来很多种可能，但是神迹要施行之前，我们看见这群群众是很安静的，是接受安排的。第三个，我们要来看这个是有余的神迹，这个神迹也有门徒的参与，门徒不是只是叫群众坐下来。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他在变这个饼的时候，他很伟大。我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们今天在这里面做礼拜，这个饼是透过长老长老一个人就传到你们手上，这很正常，对不对？如果今天在这里做礼拜的时候，忽然刚刚啊，被书信看得清楚，书叫做料药，你们手上都多出来一块饼就可以吃了，那不是很神奇？耶稣的神迹是透过他祝祷之后，这些饼一个的传下去，每一个人都得到饱足，是每一个门徒每一个群众都参与在这个传饼的过程当中。 他们都参与在这个神迹里面。耶稣并不是祝天祷告的把饼拨开啊，每个人手上都多出一块饼，真好，并不是这样啊。我们要说耶稣也没有能力这样，我告诉你，当然可以。可是耶稣他不是用这种方法来施行神迹，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神迹是一种考验呢。当然，我们在我们今天的台湾社会里面比较不会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常常在我们去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因为我就这杯杯哦，亏了一点，一杯一杯的尝过去。我们大家没有人，但是大家会去抢那个杯子，说：“哎呀，你是不会拎吗？什么拎就把它出来拎吗？”我们大家大概不会这样。可是你要知道，在当时候是一个常常没有东西吃的社会，在当时候很多人他出去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带食物。当这个饼从这里传到那边去的时候，哈，我们在教会里面传便当，我们常常说先传到后面去，后面的人有了之后再往前传，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那时候大家都不认识啊，我也没把你念吧，我管你怎么讲啊，我先传给他好啊，我先传给他讲啊。我在传过去的时候，如果我就传到那边呢，我都先我先有的吃，之后再传给你。我们就会发现，这群群众他们需要有一个不自私的心。我们要看见五比二一的神迹很伟大，可是这需要当中每一个人他们愿意去分享，愿意去把他们所得到的那个好处传给其他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希望看见上帝的神迹，我们希望能够参与到神的神迹，我们必须就是一个不自私的人，我们必须就是把我们所得到的愿意跟别人分享。我相信每一个参与在这样一个神迹的人，他们会经验到上帝的恩典是丰丰富富、源源不断，是够我们用的，就绝对远远超。
这足够让很多人来吃吗？
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个神经施行完的时候，总共装满了12个篮子。很多人会解释说，这个12个篮子，因为以色列刚好有12个支派嘛。那其实我另外一个看法是，耶稣刚好有12个学生。学生每一个学生，他们都拿一个篮子去收回来，他们的篮子都有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耶稣的学生，我们愿意参与在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当中之后，当我们经历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丰盛的，我们自己也是足够的，不是单单只让那群群众吃完。当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所有的那么一点点的时候，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工作，我们就会经历到那份有，我们就会经历到我们自己也多出来一个篮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相信上帝的丰盛够你用吗？啊，我最近听到有人跟我讲一句话哈，那我听了，其实我是笑笑了哈。他跟我说，如果咱的教会能被建成哈，可能会有会招缴30-40了。啊，为什么？因为当然建堂之后会跑，有他的原因啊，也可能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去聚会，可能那个聚会的环境他不习惯，可能他没有办法自己开车去，可能他没有办法自己到那个地方去。那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爱红门啊，爱红门啊，爱做这几年哦，建堂哦，我们要估一估，大概要1亿3-5千万哦，那么多钱，很多人不想把钱拿出来，他就换给一个教会聚会，换完了之后再回来。可是我就觉得说，对我们而言，我们每一个人1亿5千万就不是叫我们一个人吃，你要干嘛那么紧张，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参与在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我觉得不用害怕。如果有一天这个教会礼拜堂盖好了，我溜出去了，我再回来，然后我说哦，这个教神器在做事业，然后你一点贡献都没有，你会觉得你看到这个建筑物你会很感动吗？你看到这个建筑物你会觉得哇，我惊艳到了上帝与我们同在吗？我相信我们不会，我相信我们不会。而上帝要我们所做的就是献上我们所有的一点点。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是，你看你的生命是有余的呢，还是缺乏的？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是有余的，你就愿意拿出来跟别人分享；如果你看你的生命是缺乏的，那么给你再多你都觉得不够。一个人是不是有余或是不是缺乏，不在于他拥有多少，在于他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这件事情。 好不好？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学习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你献上你最小的一点点。好，我看到我们教会在这个学习，那不是在这个学习，在今年我们有奉献目标830万。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奉献多少？你说我是个国中生，我今年我愿意定的目标，我愿意奉献500块，感谢神呢。你愿意奉献500块？500块很多嘞，哦，你一年有5000块的零用钱也算不错了。你愿意奉献10%？有大哥，你愿意拿出来奉献？你说我真的很穷哦，我真的没有什么钱。我在今年我愿意奉献100块，我告诉你，凡捐得乐意的，神都喜悦。神从来不看我们奉献的金额的多寡，而是看我们愿意奉献的心意是多少。我更鼓励你学习定期定额来奉献嘛，不是定期定额买基金嘛，很多人都会定期定额买基金嘛。我劝你定期定额奉献。如果你学习定期定额奉献的话，我相信你会养成更多管理你金钱的习惯，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有益的人。